欢迎收听财经平方 Alterna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3月7号上午11点30分。本次的主题是梦里什么都有，泡沫与新能源。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方的 Roger。 这个2024年的 Q1 还没结束，从春节过后到现在呢，这个相信投资人都非常有感，全球的股市其实表现得非常的火热。那尤其你只要跟 AI 带上边的科技板块呢，看起来就是非常好，不管是这个身处台湾的台积电啊，然后还是远在这个另外一边海岸的另外一边这个 NVIDIA 还有相关的类股哦。那在这个股市创高的时间点呢，其实有三个关键问题，我们希望带给所有在关注全球经济的朋友。那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是科技股创高是否存在泡沫？好，第二个呢，通膨最后一里路是否是有难度？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讲了，降息的几率是很高，那千万不要再出现升息这两个字哦。那最后一个呢，是接下来的股市估值呢，应该要由哪一个类股来轮动呢？那这些问题呢，我相信都是现在投资在全球市场的这个投资朋友，大家会思考的三个点哦。那我们都会在3月28号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又要开启了我们最新的2024的 MEO， 也就是我们全球经济展望直播咯。那这一次呢，我们直播的主题呢，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刚刚讲的那三个哦。全球股市创高之际，关键三问：一、通膨最后一里路；二、降息循环；三、科技泡沫。那这一次的这个 MEO 其实很蛮特别啦，因为我们除了邀请这个研究经理 Viviana 主讲哦一个多小时以外呢，上次呢直播大家五星好评哦，吹捧的号称手把手服务到家的解答哦，完整的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于是我们再次邀请了 Rachel 还有我们特别嘉宾一起来跟大家做 QA 的回答哦。那为什么讲到特别嘉宾呢？因为我们从这一次 MEO 开始呢，未来的每一次 MEO 我们都会邀约一个市场的大咖，就是大家 很喜欢的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QA 的环节。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一集咯，现在的行情的状态呢，其实刚刚讲的还蛮不错的，那相信大家也会想要知道投资哪一个产业是最好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邀约的这个大来宾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哦，那大家可以来拭目以待，我们在下一集的 Podcast 就会好好来公布了哦。那这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除了跟大家讨论刚刚提到的关键三问之外呢，我们更有产业还有台美陆日美债金铜布局的投资机会。那我们认定这一次的含金量绝对是值回票价的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去点击这一次 MEO 的连结。那我们在你听到了这一集 Podcast， 也就是在礼拜日甚至在隔天的礼拜一，我们都提供折价券可以让你直接使用。那你要观看购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折价券享受目前最便宜的价格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 MEO 咯。那回到本集的节目刚刚讲到了股市行情很好嘛，那大家总是怕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那也就是我们在讲的会不会有泡沫呢？于是我们也发布了这个免费全部听众朋友跟用户都可以观看的关键图表来讨论泡沫指标。那这个点呢，等一下我们好好跟大家沟通哦。那另外一面呢，就是除了 AI 啊，2030年前会不断被讨论的包含的碳圈啊，跟电池相关的锂钴镍啊，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现在还是值得投资的吗？那讲到这个能源的 keyword 呢，大家就要想到我们的能源相关的研究员，也是我们末日研究员 Jason 上节目和大家聊聊天了。欢迎 Jason。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
好， Jason 前面铺梗铺很久才让你讲话哦。这个不知道近期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 N 平方其实在短影音上面玩的蛮认真的，就包含了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国家的 racing 啊，这些都会在我们的 IG 甚至在我们 YouTube 的 shorts 都看得到哦。那包含了就是这个17年前投资这个美股陆股的差异啊，然后还有一些房价的对比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听众朋友或是观众呢可以来好好看一下的哦。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 racing， 然后供大家来参考哦。那幕后呢，当然除了我们有这个新加入我们的设计师之外呢，这些图表其实也是 Jason 来协助制作去发想的哦。那 Jason 终于晋升为这个影音团队的一员了，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这也是误打误撞了，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平常在做研究的时候都会用一些程式的方式然后来绘制这些图表，其实我就是用 Python 啦。 然后来绘制这些图表。那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它其实是有办法把它变成从一张静态的图表，变成可以让它动起来、会动的一个动态图表。那这也是蛮符合我们循环为主、数据为辅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核心宗旨嘛。所以我们有这么多数据，我们要如何把它用动态的方式来呈现，然后让更多人来认识，不管是认识我们还是认识这些数据或是这些趋势背后的一些概念，我觉得这都蛮符合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是两个有趣的点啦、第一个是这个主题的选择，当然是要跟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有共鸣的时候，
大家有共鸣的时候就会更多人想要看、更多人想要分享。所以比如说美股、陆股当然都跟大家有关，房价所得这也跟大家有关、所以这我觉得这个获得共享的一个原因不会太意外。
是，
那第二个是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们以前呢、发的一些短影都是跟人研究员有关的一些主题嘛。那这一次其实这个图表它其实就有点像 eye candy， 它就一直在动来动去。老实说，你要讲它的含金量也真有比 Vivi 或 Ryan 出来讲话有比较高吗？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了。
但蛮有趣的，
对，但蛮有趣的，大家就喜欢看这种 eye candy 了。那我觉得蛮意外的是，哎、大家竟然难道不想多看一下 Vivi 或 Ryan 吗？
哎，今天可以看 Jason 好吧？不会啊，我觉得有不同的目的，但都蛮有趣的。好、大家花个十秒，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可能不到一分钟，
对，好好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最近帮大家整理一些内容，我觉得也不错啦、如果说你对于我们这样的内容很有兴趣的话呢，其实这个内容不是在这个台湾的 YouTube 是最新被更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入我们全球版的 YouTube。 好，我把这个连结呢也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那如果你想要最快最了解 N 平方最近在讲什么样的这个全球的观察，一些 racing 一些 shorts 的话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点击我们资讯栏这个 YouTube 来加入，来订阅一下、怎么大家都怎么讲这个按赞订阅小铃铛，帮我们这个执行一下，然后冲一下我们这个全球版 YouTube 的人气、大家可以想一下，这边可以跟大家插单一下，我刚看到 Jason， 然后一介绍他是末日研究，突然少介绍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还记得四年前这个 Jason， 对 Jason 也是坐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美国大选啊、讲到美国大选了嘛，
又来了，
对，美国大选又是末日研究员，那川普最近又有消息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已经要期待今年会不会有这个大选的 coverage 吗？
有末日感的概念，对、okay. 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平方也目前也在开始在规划了，就是因为美国大选跟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动向相关性太高了，
对
对，所以好好来玩一下这个 program， 我觉得蛮好玩的。
81岁跟77岁之间的对决，
对，两个老头的对决，又是两个老头，其实4年里就是两个老头，
没错没错。
好，那大家可以来拭目以待。那我们回到这一次的主题啦，这次主题还是来讲一下这个泡沫啊，这个梦里什么都有，泡沫也是一种梦，信任也是一种梦、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请 Jason 帮我们回顾一下本周行情重点。
好，那我们来看到本周的一个行情回顾。那本周全球股市还有美股都是普遍上涨的、美股方面主要是由费城半导体领涨，那科技股主要的支撑来自于包括近期一直都很强劲的辉达以及台积电。
是，
那值得留意的拖累股则是大家熟知的苹果。那苹果因为
不坐车了，
先前不但是不坐车之外，而且他在欧洲他阻止了 Spotify 还有其他音乐串流媒体的服务、不去告知用户除了 Apple Store 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支付选项，那被欧盟罚了20亿美元一个反垄断条款，
非常高、
除了苹果之外，其实 Tesla 他二月在中国的一个电动车销售数量也是不及预期、所以股价是明显较为疲弱了。亚洲部分可以看到台股是支撑在19000的高点，经济数据方面可以看到三月的景气灯号是睽违17个月、首度转为代表稳定的一个绿灯，
终于、
那二月的制造业 PMI 维持在48.1，不过可以值得留意的是经理人对于未来6个月的展望是回升到扩张区间的54，那这也是有利于台湾的一个制造业后续进入补库存的一个循环。
是，
日经在本周突破40000点的大关。那陆股方面，二月以来算那个反弹的行情比较强劲，不过本周是比较震荡。不过可以看到本周中国是召开一年一度的两会，官方设定今年的经济目标 GDP 增速 5%，CPI 增速 3%。汇市方面，美元指数是小幅下跌到103左右的一个水位，那同时可以看到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回落到 4.1%、那市场主要在反映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今年应该是会降息，年内应该是有降息的一个情况，市场同时也在静待本周的一个费农报告数据。
是，
日元反弹至一个月的新高，欧元也回升到今年一月中以来的一个新高、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那算刚刚讲汇市部分，比特币也是冲破6.9万美元，创下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
也是近几年高，
同时也是历史新高。
对对，
那最后面看到原物料市场的部分， OPEC Plus 在3月3号宣布延长220万桶自愿减产的一个协议到今年的第二季，带动 WTI 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睽违四个月站上80元大关，
是
黄金价格则是冲破每盎司2100美元的历史天价。市场主要在反映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听证会上面的证词有提到，如果经济按照预期的发展，今年某个时间点开始降息应该是合适的。
嗯，好，谢谢 Jason， 大家有没有听到 Jason 讲的大部分的商品、哦、大家的这个资产的会碰到的这些商品呢都是在上涨的、哦、当然刚刚有讲到的可能陆股差一些啦、哦、然后大家就会还是会好奇说，哎，那东西都在涨，会不会就回到我们之前遇到的泡沫的状态？那也是我们今天会好好跟大家聊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礼拜三、哦、发布了一篇新能源快报。那这个快报就是新能源迎来关键转类点，三大趋势左右投资方向。所以大家呢可以点击我们的关键图表，还有这一篇快报，跟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内容哦。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哦、首先第一题我们就先聊我们的关键图表、哦、那个、这张图讲的是股市是否身处泡沫中，两指标找出潜在泡沫讯息，究竟用哪两个指标来看呢？ Jason，
好，那有没有泡沫的迹象啊？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市场的资金它有多大，就像一瓶水一样，这个、这瓶水的 size 可大可小啦、但是有多少比例的水是被投入在股市之中，有多少比例的水、其实是借来的钱，
不是自己的钱，
对，不是自己的钱、是跟银行借钱、然后再被投入股市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比例越高而且超越历史的一个平均水准的时候，通常就代表泡沫正在形成，概念大概是如此。
所以08年就是这个样子嘛，
还有像2000年的一个网络泡沫也是如此、
是，
所以我们可以用 S&P 500的一个股价还有 FINRA 的一个融资余额这两项数据来当做分子、透过类似计算本益比的方式把这两个数据除以美国现在流通的货币，那进行一个标准化的计算，就可以得到你每一个单位的货币对应到的股市价格还有对应到的杠杆数。
那什么是 FINRA 的融资余额？
FINRA 是美国的一个金融业监管局英文的一个简称、那 FINRA 它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政府授权的一个非营利组织、那是美国现在最大而且独立的一个证券业自律监管机构。那 FINRA 它公布的这个所谓的融资余额的概念呢、就是散户所有的散户向证券公司借钱来买股票的这个负债总额。
Okay,
大概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指标去除美国的流通货币，那进行标准化、来观察是否出现泡沫、所以第一个指标就是 S&P500 那个股价去除以流通中货币的一个概念，它可以观察说目前股市的一个价格估值是不是比较偏高、那如果股价高位出现高位而且偏离历史的一个平均水准，股价过热的情况的时候，往往都是股市逐渐有泡沫化的一个前兆。那当然我们不会只观察股价、来作为来观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有泡沫, 我们同时也会去观察第二个指标，就是 FINRA 的融资余额去除以流通中货币、那来观察现在散户的一个融资意愿跟态度、如果融资余额拉得太高，通常就表示散户进场的太多了，甚至是说泡沫已经正在成型，而且当融资余额从高位出现明显下滑的时候，通常也就代表着泡沫的一个破裂了。
所以大家应该不想要遇到的是下滑，就是泡沫破裂的那一刻。
泡沫破裂就是有代表有危机，有警讯的出现了。这两个指标分别就代表一个是股票的一个价格估值，另外是市场中的融资意愿嘛。我们不会只去观察单一个项目、单一个指标，因为单一个指标通常都会有局限性。
是，
并不是所有股价估值在高点的时候都代表有泡沫的一个发生了。也不是说所有融资余额开始降低的时候都是多头的一个反转，我们必须要结合两个指标来搭配观察。那以估值来说啊，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像利率下降，或是公司的一个获利预期出现好转，或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预期都出现上修好转的时候，这其实还是可以推动估值啦。 尤其在生产力循环的一个周期上面，其实估值是可以一高再高，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一个经验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市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估值或是评价水准，其实高价位并不需要过度的担忧。
也就是说股价如果过高，其实如果是有机之谈的话，
没错，
那就不会是股价过高，
没错。
OK，
但如果融资意愿同时期在大幅增长，而且是连散户都集中进场，形成一个泡沫之后啊，其实市场的资金一旦开始出现紧缩，那使得融资余额出现下降的话，如果一旦缺乏资金动能，后面这个高价位可能就比较不具有安全性了。
嗯，刚刚讲的，如果股价很高，它是有它的基本面去支撑的话，那估值过高就不是问题。可是如果散户连借钱都要进来玩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值 FINRA 除以流动货币的时候，那就要看一下这样的高价是不是安全的。
对，像是2000年的一个网络泡沫啊，还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其实当时就是出现股价处于流通中货币相对来说比较高，
是
融资余额处于流通中货币在历经高速的攀升之后开始从高点明显下滑，那这就是泡沫出现破灭的一个潜在讯号了。
嗯，
那当然2024年现在最新的数据观察，诶，我们有没有在泡沫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指标，第一个是股市的估值或股市价格，它还虽然还是在快速的上升中，但其实融资余额相较于刚刚讲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流通中货币啊，其实这个融资余额还是在历史相对比较
低哦，
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准。那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历史的最高点，就刚刚讲的网络泡沫化跟金融海啸的时候啊，最高点的一个这个 FINRA 除以美国流通中货币的一个比值大概是 0.5 以上，那历史的最低点大概是过去20多年来的一个最低点大概 0.2， 那现在的水位是 0.3， 所以其实没有过低，
没有
也没有过高，所以现在就比较没有出现一个散户集体进场创造泡沫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所以目前我们的基本面持续上修，股市其实还是存在上涨的一个基本面支撑了。
嗯，好，谢谢 Jason 哦。这一题呢，我们就利用这个关键图表哈，这个是所有的会员都可以上来看的。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你现在看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打开这张图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下。这张图请好好收藏起来，好，我们来验证股市是不是有泡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 indicator。那我们把这个泡沫讲完，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
哎，这么快了？
没有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一集里面讲的就是梦里什么都有嘛。那另外一个梦其实是应该说全球的氛围哦，或者是全球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对环境保护的一些状态，或对于新能源一些探索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状况。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我们推出这个全球投资者养成计划嘛，那里面呢就有 Jason 跟曲博，他有聊到非常多的这个新能源。那我们其实也收到很多用户，就是看完这个课程之后也问我们很多新能源的看法，譬如说，哎，你对碳权的看法是怎么样啊？那未来锂钴镍的状况是不是会好还是不好啊？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特别透过了一个快报，还有这一集的 podcast 哦，而且呢，我们也建立了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图组专区。那这个专区呢，都会及时的动态更新在我们的操盘人必看中哦。那我们在刚刚讲到新能源嘛，其实很多呢都是全球一起在推升的哦。这全球推升其实后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去造成今天的结果。那我们是不是请 Jason 先帮我们分享一下推动这个新能源高速发展的驱动因素吧？
好，那其实我要先讲个淡书啦，虽然说我从去年这个课程里面就有提到新能源，大家如果去关注网站我们最新的一篇报告，新能源迎来关键转捩点，三大趋势左右投资方向，这篇报告可能跟我那个时候讲的也有点像。不过其实这篇报告并不是我写的，而是我们另外一位优秀的研究员 Redis 他所撰写的了。那大家其实有机会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其实跟我们去年新能源这个课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是有点类似的。那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出两个驱动新能源发展的因素，那分别可以从气候面还有经济面来看。
是。
那第一个是气候面嘛，可以蛮直观的理解说，发展新能源的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要去解决气候的一个问题。
是。
那地球环境其实是没有办法容忍过去这个高碳排的一个社会持续发展下去。那国际间最具有权威性跟代表性的一个机构叫做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在过去的一个气候评估报告中其实很明确的表示，人类活动就是导致全球暖化，而且这主要是透过人类活动去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的。那一个蛮重要的数据跟大家作为参考，2011年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一个均温啊，相较于工业化先前的一个时期，工业化前大概就1850到1900年了，相较于这个时期啊，其实现在全球已经上升了 1.1 度 C 的一个温度。 那按照目前全球暖化的一个速度啊，大概2030年到2050年全球的升温幅度大概会超过 1.5 度 C 的一个临界值，超过临界值之后啊，其实温度就会持续性的上升，未来就算达成净零碳排放，其实也很难回头让气温重新的下降，所以对于生态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经济等等层面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冲击啊。那人类就必须要去转型能源，进行能源转型，那重新成为一个比较永续发展的一个低碳社会，那这个是第一个驱动的因素，
气候面嘛。
第二个推动的因素当然就来自于经济面，也就是说再生能源的成本要持续的下降，它才能达到所谓的经济上面的利益嘛。其实一个趋势要发展起来啊，通常在前期的时候新技术一定都是成本很高的，所以特别会需要政府政策的一个推动跟支持，从过去太阳能风电的发展都是如此，疫情之后电动车获得各国的一个
补助，
政府的一个推动啊，消费者的一个购置补贴，生产或进口的一个减税，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新能源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了，除了要去减缓全球暖化的一个速度，其实啊各个国家它还有比如说科技霸权的一个考量，能源供应独立性的一个考量，或者是其实发展新能源对于国家的经济啊、产业、就业、投资、贸易都是有益助的一个考量嘛。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推出相关的政策，鼓励资金去投入流入相关的一个新能源发展，比如说欧盟它有所谓的绿色政策，美国的 IRA 通膨降低法案，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到更长期的一个2035年的远景目标，都有定下比如说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的一个目标。那现在随着资金的投入啊，技术也是持续在进步嘛，我们可以看到再生能源的单位能源成本是持续在下降，而且是可以跟传统的石油天然气相比是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有竞争力的成本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带动资金再次持续流入再生能源的一个领域，那技术持续在更加成熟，也可以让这个成本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所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所以新能源基本上就两个因素推动嘛，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气候的关系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开始各国的政府就会去想，新能源这一块其实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领域发展，那现在成本看起来也可以跟旧的石化能源其实是可以 compete。 就因为这两个推动因素呢，接下来对投资人要了解的应该是有哪三大会发展的方向，那我们也透过这边快要把它整理出来了，我们就先讲第一个好了。第一个这个会发展的趋势呢，是能源重要性降低而金属的重要性上升，那请 Jason 来解释一下吧。
其实我们从能源的一个消费结构来看，就可以发现到类似的一个趋势。但目前的能源消费主要还是以石化燃料为主，比如说石油啊、天然气、煤炭。但我们可以看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它其实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是不断的上升啊。以发电行业为例，发电结构里面太阳能跟风能合计的占比啊，20年前2000年的时候大概不到1%了，那成长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有来到12%、
其实成长蛮多的，
蛮高的一个水准了。另外一个行业啊，比如说交通行业，可以看到是燃油车的比例已经开始逐渐转向电动车了。
是，
刚刚讲到各国政策的推动啊，或是各个车厂都在积极制定电动车的一个策略之下，
是
2022年的一个电动车销售占比已经来到双位数的14%，这是这个历史以来首次了。所以整体转向干净能源的一个趋势都已经很明显了。那刚刚讲到是说传统能源的一个重要性下降，那金属或者所谓的关键金属它的重要性其实是上升的，不管是传统的工业金属，比如说铜啊、铝啊、镍跟锌，或者是所谓的电池金属，电池会用到锂啊、钴、镍，然后还有锰，甚至是说你一些很多电器会需要用到稀土，这些关键矿物啊，它的需求成长幅度其实在未来都可能会超越传统的一个石化燃料体系。国际能源署 IEA 预估啊，未来如果达到2050年净零碳排放，未来20年锂、钴、镍这三个金属它成长倍数啊，比如说锂要成长40多倍，钴跟镍都要成长将近20倍了，而且传统现在最大量使用的工业金属比如说铜它也是会有大概2到3倍的一个成长空间的。所以显示就是说能源转型过程原物料板块也在同步的轮动，就石化能源的一个重要性已经开始逐渐被削弱了，那地位逐渐攀升的则就会是这些关键的金属。 这是第一个趋势。
好，大家有没有听到刚刚 Jason 讲的，就是说石化会这个需求会被削弱嘛，那关键的金属的需求会被拉高。那大家也知道石化比较代表这些国家跟经济体，可能就是中东啊，可能是美国这俄罗斯啊，这几个大的。那关键金属的话呢，那可能以中国为首，还有其他的国家。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趋势，地缘政治板块重新洗牌。那 Jason 是不是利用这个题目再跟大家讲一下第二个趋势呢？
好，突然想到一个梗啊，大家可能应该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季星吉曾经说过，谁掌握石油，谁就掌握所有的国家嘛。
对，
这句话应该蛮常出现在报章、杂志、新闻媒体的标题之中。不过我们去年在做能源，我们在做课程研究的时候，发现这句话根本不是他讲的
啊，不是季星吉讲的，
根本不是他讲的，这句话是物质的。所以每一次我看后来发现，哎，这个很常出现在各种文章里面。然后因为讲季星吉就很有权威性嘛，毕竟是美国前国务卿，
对，
然后就讲这句话也好像很合理，但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他讲的。不过其实他还是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掌握能源资源，其实不管对于你国家的安全、经济的发展，或者是在地缘政治的一个地位，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性。
国力啊，
所以其实现在石油资源呢、啊，就是集中在少数国家嘛，产油国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影响力，不管是美国、中东，还是刚刚讲的俄罗斯，都是如此。刚刚讲到一个趋势啊，就是未来相对于这些传统能源，金属的重要性会提升嘛。所以可以看到啊，金属资源的一个分布情况，如果集中度也很高，那对于未来一些国际的一些政治局势或者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地位就会改变嘛。举例而言，像锂啊、钴、镍、稀土这些资源的一个集中度都非常高。比如说钴矿为例啊，现在刚果啊，它在全球的一个产量占比就超过了60%。那跟原油生产对比啊，其实 OPEC 虽然我们都认为 OPEC 在油市里面的一个话语权很高了嘛，可是 OPEC 在全球的一个产量占比也不过才40%而已，所以其实资源集中的状况在金属的一个板块跟市场里面是更为明显的。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是，第一个，金属的重要性逐渐在上升；第二个是金属的资源集中度很高，就是单一个国家它的生产比例在全球可能是很高的。那这就导致说未来谁可以掌握金属资源，谁就会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它是多个战略金属最大的一个供应国，从七月开始它去管制锗跟镓的一个物质相关物质出口，锗跟镓是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了。那十月它再去进一步限制石墨的出口，石墨也是电池电动车电池里面重要的一个原物料。十二月他去年去禁止了很多个稀土加工的一个技术了，所以反映的就是说中国其实也在收紧关键矿物资源的一个掌控程度。而当然其他国家也不是坐以待毙了，像是美国、欧盟、澳洲、加拿大这些先进国家在2022年的时候就组成了矿物安全伙伴关系 MSP。他们也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就推动了17项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一个发展项目，比如说批准$1.5亿的资金要用来投资莫桑比克这个非洲国家它一个石墨开采计划。所以各种迹象都显示说各个国家全世界其实都想要在这个原物料板块转换的时候抢得先机。
当然有注意到就是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在讲到后面金属的时候，其实 OPEC Plus 这些字眼已经都消失了，中东都又消失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第二个趋势讲到的，当今天旧的燃料、旧的原物料已经被没有那么重视的时候，那几个国家的战略或是战略联盟也会跟着成型跟着改变哦。
其实像沙烏地阿拉伯，它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石油产油国嘛，但它也知道未来石油的重要性会逐渐降低，
不是它的 age，
对，所以它要去赶快卖石油、筹资、集资，然后去发展新的，比如说新能源的产业，它也要去发展，或者是比如说氢能，这可能就是它要发展的一些行业重点。
那我们刚刚讲完了两个趋势嘛，第三个趋势哦，其实算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啦，又是趋势，但是又是这几个跟金属有关系的这些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未来这几个跟高度供给相关的新兴国家呢，其实他们都还是属于不是成熟的国家，所以他们会有遇到资金分配比较不均的状况。甚至像是中国啊或者印度啊这两个、已经算是还蛮厉害的这新国家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少不了还会遇到说它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啊，然后现在又要能源转型啊。其实你觉得这些国家未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钱的、所有问题都是钱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啦， 我们都一直在讲说净零碳排，净零碳排。其实北美跟欧洲啊，他们的碳排放量已经是高峰反转了啦，已经是最高点已经过了、嗯、美国大概是十几年前发生的，那欧洲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就已经高峰反转了。现在只有亚洲国家的一个碳排放量还是在持续的飙升，那比如尤其是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他们都还是在持续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你同时要达成能源转型，同时要发展经济，而且是快速的发展这些经济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很多的钱来投入再生能源领域，你才能去消除这些碳排放量嘛。可刚刚讲到说钱不够，或者是说投资金额不足，根据 IEA 的预估啊，2022年新兴市场它在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跟投资的金额大概是7000到8000亿美元之间。
是，
可是你要达成净零碳排放啊， IEA 预估说差不多在2030年呢、啊，投资金额必须要增加到 2.2 兆甚至是 2.8 兆美元，其实要成长到目前的3至4倍、
嗯、
所以其实现在投资金额还是不够的，
不、嗯、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钱不够的问题了、
嗯、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钱怎么分配，分配给谁，分配多少给谁。那刚刚讲到说2022年的7700亿美元的一个再生能源投资金额啊，可以发现说前三名的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他们获得了整体投资的差不多3/4 75% 的一个比例、
嗯、
甚至是超过了。那其他的小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他的资金分配不均的状况就是蛮严重的、
嗯、
这个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新兴市场它的一个信用评级普遍比较低嘛，
嗯嗯，
比较担心他们会倒债、
嗯、
而且这些国家可能也缺乏比较良好的金融市场或者是初级市场借钱给他们、
嗯、
所以也很难吸引更多的一个投资，
外资就不进去。
所以大型再生能源发展比较前面的经济体，比如说中国、印度，虽然它还是可以吸引资金的一个进驻 parking， 但相对来说其他比较小再生能源还在起步的一些新兴国家，比如说非洲国家，那它可能未来如何去取得转型能源转型所需要的一个资金，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OK， 好，谢谢Jason。我们把三个趋势大概都讲完了，其实这三个趋势也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石化、传统的会越来越少，然后新兴的这个金属，重要的金属然后会越来越高，那同步牵涉到了这个地缘政治板块的洗牌、过去 OPEC 现在可能是以中国为首，甚至刚刚讲到的在特殊的金属上面也有特殊的国家，它的比重是非常高的。那最后呢，就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包含的资源分配不均啊，然后在这个资源下面呢又被主要的这几个大国家拿走了，那其他的新兴经营体呢它就更难去吸引外资，那这也是接下来要面临转型需要的这个挑战之一咯。好，以上呢我们所有讲的新能源相关的呢，其实我们都建制了一个新能源图组专区帮大家做一个总结的哦。很多用户也会好奇说，哎，我们刚刚讲这些数据啊，如果要自己来观察究竟要怎么观察呢？其实我们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原物料专区，Jason 跟这个研究员在刚刚讲的内容呢也都是从这样的供需的角度来观察这些板块的移动，跟国家到底哪一些是属于哪一些金属的主要生产国。那请 Jason 用一个短短的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导览一下，哎，原物料专区如果你今天真的到了 M 平方的网站上，你究竟要怎么样来使用来了解这些板块的移动呢？
好，首先我们可以打开官网，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方这个 header
Menu,、
这边有个专区，然后下面点开之后就有一个原物料专区、点进来之后你首先应该是会看到一个总览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原物料的贸易地图，那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原物料商品不同的一个变数，比如说你想要看供给的占比啊、需求的占比、出口的占比、进口的占比，或者是绝对金额都可以，甚至是百年份都可以进行选择。那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overview 嘛，如果你想要了解单一商品它是什么东西，它有哪些国家在进行生产
是、
消费，你都可以点进去 上面的这些页签，比如说你想要知道原油你就点进原油，那一开始上面会有原油基本的介绍，往下滑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油价一个报价图表、相关的 ETF 也都呈现在右边，再往下滑你可以看到啊，哪些国家在生产原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圆饼图、产量占比，美国现在可能是 18% 19%， 沙烏地阿伯 13%、俄罗斯 11.9%。 那除了供给之外，我们可以会去想要了解需求的一个、主要国家是在哪边，那进出口的一个数据，再往下滑相关的一些图组、哪些基本面指数会影响到、油价的一个走势都可以看到。那刚刚讲到说 能源的一个重要性可能逐渐在降低嘛，所以可能是原油啊、天然气、煤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主要生产的国家它未来会面临到一定程度的转型压力。相较之下，我们如果看到比如说铜、铝、镍、锌、铅、锡，甚至随便一个你都可以点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些国家可能会受惠能源转型的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点进去铜啦，我们可以看到铜是什么东西，在上面会先介绍铜的一个报价。一样看到供给数据这边的时候，可以看到像是南美洲的智利啊、秘鲁，或是非洲的刚果啊，再来是中国，这些国家它都是铜供给的一个供给大国了。那除此之外，像我再随便举个例子，镍是那个电池的一个重要的金属嘛，金属原材料。我也看到点进去镍这个页签之后往下滑，供给哪个国家最重要？其实是印尼，印尼就占了五成。那印尼它其实现在就是透过电动车，然后还有镍矿发展的一个产业机会。那其实他们的国家的经济也是在未来有不可限量的一个发展空间了。
好，谢谢 Jason 的导览哦。那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通勤，那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 flow 呢先记住。然后呢，到你会碰到电脑的时候呢，打开一下我们的网页，然后来看一下，实际上你也可以当做研究员。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一个内容，就是有一个小桥段呢？原因是因为受到一个用户的启发啦，就是我们用户直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以前啊，在没有 Podcast 的时候，我来到 M 平方，我只是觉得没办法用，因为 M 平方真的太多东西，太丰富了。我身为一个小白，我不知道怎么用。那我们发现就是他就回答说，但是我听了 M 平方 Podcast 听了一次、两次，甚至有时候一集呢，我会听个三遍。然后去了解说，原来总经是这么用的，那我就会愿意来使用 M 平方。
好认真哦。
对，真的，他说三遍呢。
以前还有用户会自己提供笔记给我们。
对，这个用户其实有时候也会做笔记，
就是他。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研究员或是我们的这个团队产出这么样的一个好的产品，来帮助你来观察这个全球的总体的趋势。那不要浪费我们的这个功能哦，好好来运用 M 平方。那怎么运用呢？多听几次 podcast， 然后你就会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会慢慢有不同的这个教学，甚至一个比较主题式的一个架构的内容，然后提供给这个听众朋友或是想学习总经的人，你可以用短短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去了解怎么看懂一个重要的议题。那这个内容呢，我们会在之后呢，在 podcast 上面或者在其他的渠道来公布给大家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下面给我们5颗星，并且给我们评价，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就下一次见喽，拜拜，
拜拜。